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近40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江苏连云港警察非法抓捕溯江民众。爱尔兰民众说，你们此刻正做着最伟大的事。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近40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明慧网综合报道，从今年5月底到6月11日两周内，至少3946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以及因迫害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控告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并提交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据。江泽民一意孤行，造成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的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为了制止迫害，惩恶扬善，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今年5月以来，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开始大范围的起诉恶首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两周以来，明慧网收到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3245份，共3946位中国公民控告江泽民犯罪政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这只是实际正在进行的控告案例的一部分，很多法轮功学员手写诉状寄往相关部门，由于电脑操作、信息传输、网络封锁诸方面的难度，未能同时向媒体发出消息。已收到的刑事控告状副本来自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湖南、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甘肃、山西、江苏、广东、青海、江西、内蒙古、陕西、宁夏、浙江、云南、福建、贵州、广西、新疆等25个省与自治区，以及天津、重庆、北京、上海4个直辖市、1390多个县市，同时也有因迫害导致流亡海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提起控告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法官、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大学教授、讲师、艺术家、工程师、医生、公司职员、工人、农民。原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法院一级法官、法轮功学员孙林华于6月8日上午用特快速递方式把控告恶首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邮寄给最高检察院。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载元与妻子、南京市儿童医院主治医师起诉江泽民。72岁的王载元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绑架3次、抄家3次、关进洗脑班2次、非法劳教2年。山东青岛著名书法家刘希同及夫人刘爱芳控告江泽民。王谭原任河北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河北省冶金工业办公室主任、副厅级、高级工程师，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非法判刑3年半，断绝经济来源，连人人享有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被剥夺。很多家庭惨遭迫害，家庭成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江泽民集团迫害致残致死，家人遭受深切的心灵创伤，要求严惩迫害元凶。江西省南昌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宝珍5月31日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诉讼状。控告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使他的独生儿子在这场浩劫中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身后留下一个3岁的女儿。辽宁省抚顺市清远县法轮功学员盖秀琴与丈夫卢广林被分别冤判13年和8年重刑，丈夫卢广林被盘锦监狱折磨致死，盖秀琴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折磨得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盖秀琴要求检察机关立案，追究恶首江泽民的一切刑事责任。连日来，首恶江泽民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畏罪心虚，企图阻止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并迫害溯江的法轮功学员。5月30日，甘肃金昌市警察公然违法，劫持了邮寄刑事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6月4日，四川省德阳市中共警察在邮局拦截绑架法轮功学员。6月13日， 江苏连云港几个派出所警察闯到家里，带走了前段时间在明慧网上刊登肃江消息的几名法轮功学员，并抄家。即使在这样的威胁和迫害下，肃江控告状还是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开始采取法律行动，起诉江泽民。两周以来，当地恶警实施绑架抄家的以上三个城市，甘肃金昌市控告恶首江的案例已达24例，34名控告人，四川德阳市已达38例，41人，江苏连云港已达26例。江泽民恶行累累，为国人所不耻，人们听到起诉江的消息都表示认同。有的邮局工作人员听法轮功学员读完诉江状鼓掌同意，有的百姓说江泽民该审判，他尽做坏事，什么时候审啊，到时全国该放鞭炮了。江苏连云港警察非法抓捕肃江民众。明慧网通信员江苏报道，近日大陆法轮功学员纷纷控告迫害他们的元凶江泽民，把控告状邮寄给最高检察院，要求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起诉。法轮功学员只因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就遭到江泽民集团的历时16年的迫害。他们起诉这个迫害元凶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可是个别地区的不法警察却迫害这些依法肃江的公民，这是公然违法。6月13日上午9点左右，江苏连云港几个派出所统一行动，非法带走起诉元凶江泽民的连云港法轮功学员并抄家。目前已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仲崇斌、袁春丽、仲崇祯、姚新英，下午已回家，徐如花，下午已回家，徐龙彪，下午已回家。到傍晚时，几名警察还蹲守在夏正燕的楼下准备抄家，并企图用钥匙强行开门。正告江苏连云港不法警察，你们迫害依法肃江的法轮功学员，你们是知法犯法，违法犯罪，你们如不悔改，你们的犯罪行为必将被追究。目前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和610人员大量遭到报应，希望你们悬崖勒马。爱尔兰民众说，你们此刻正做着最伟大的事。2015年6月13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阿瑟广场举行征迁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活摘酷刑，并呼吁国际社会全民反迫害。此次征迁活动始于中午，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已有400多名正义人士伸出援手签名反迫害。一位从中国大陆来这里探亲的杨大姐说，法轮大法真的很好，我最好的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如果我有机会留在国外，我也修炼法轮大法。她还表示，在国外可以信仰自由，而在中国大陆却要遭受酷刑迫害，中共真的太恐怖了。最后他和他儿子欣然三退，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贝尔法斯特当地民众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法轮大法，当他们听闻修炼真善忍的善良群众正在遭受中共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时，他们感到震惊。一位中年男士看完展板上所有的信息后签名声援，他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制止中共的残酷暴行。他还鼓励法轮功学员，你们此刻正做着最伟大的事，请一定坚持下去。一位中年女士说，她在英国各地曾多次了解法轮功真相，每一次她都会签名。她还强调，只要中共不停止迫害，她就会一直声援反迫害。当了解到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很多民众表示感兴趣，想学练法轮功，纷纷索要免费交工信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磨剪刀的老人。2011年春的一天中午，我家门口来了一位磨剪子菜刀的山东老人。我出门问他多少钱磨一把，他说4块钱一把。我就说那你过来吧。他在我家门口坐下，一边磨一边唠叨。我想我得给他讲真相，我就从共产党贪腐讲起， 老人听了说，你说的都是事实，咱老百姓有啥办法？我说，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根本就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修炼人是修心向善的，珍惜生命的，哪能杀人自杀呢？那都是共产党编造谎言，嫁祸给法轮功的。贵州的一块石头上出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共产党一味的干坏事，天理不容啊！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是天理啊。老人说：“对对对。”我说：“所以凡是入过党团队的都得退，不能给中共当陪葬品。”您入过吗？老人说：“他一天学都没上，一个大字都不识。”我说：“那好。我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说记不住。我说我教您念。我就一遍一遍地教他念。老人很认真地学。我又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准备给他戴上。老人说先别戴，等我回去后洗洗身上再戴。他又问我还有没有，再给他老伴一个吧。我说他的同意呀，他入过啥呀？他说我们老两口都不识字。我说你得告诉他念你学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他说我回去教他念。我就又给他了一个护身符。到九月份，磨剪刀的老人又来了。他说是特意来告诉我一件事。原来他前两天出了一件事，他晚上九点多路过植物园，那里正修一条地下通道，挖了一个六米多深的井，没放告示，老人连人带自行车就掉下去了，磨石、菜刀、凳子都掉下去了，砸在他身上、脑袋上，当时他就昏过去了。不知道多久老人才醒过来，他想得上去啊，可怎么办呢？他就拿菜刀砍坑往上上，砍了四五个坑，他就一下上来了。老人又想，车子和工具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看到跟前有一个大钢筋钩子，老人就用钩子把车子连东西都钩上来了。老人回家后一宿也没睡，这事儿太神奇了，六米多深的井，我就砍四五个坑，怎么能上来呢？另外，我怎么一想大钩子就在跟前了，并且井那么深，那么多东西砸在我身上，哪儿都没砸坏。哎呀，我知道了，是护身符。老人对我说，我得来跟你说说这件事，你说的全都是真的，是法轮大法护身符救了我。
铁哥们儿的故事。在很早以前，这位铁哥们因犯心脏病和我结上了善缘。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所以称他为铁哥们，是因为在我被邪党迫害之初，这位朋友为了营救我出来，四处奔波，在中共法官面前为我据理力争，到处打通关系，去看守所探视我。在我出狱的那天，他从朋友那里又借了一部高档轿车把我接回家，着实的让我风光了一把。不幸的是，去年这位朋友的心脏病又犯了，而且越来越频繁，每次犯病的时候心率达到每分钟240次，那个监护仪器上的心电波就像梳子一样密，他人也处于昏迷状态，手脚冰凉，冷汗直冒。开始的时候他服用一种叫安丁痛的药就可以使心率降下来，后来这种药就越来越不灵了，最后就无药可治了。除了他家人着急之外啊，我也很着急，怎么救他呀？我心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突然我想起了明慧网上登的一些文章，文章里讲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逢凶化吉。于是我立即决定让他试试。我伏在他的耳边跟他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他点了点头，然后我就将目光移到监护仪上，焦急地等待着病情的好转。当时我并没有指望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马上给他带来奇迹，可是 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朋友就能讲话了，问我心率是不是降下来了。我说还没有啊。感觉好点了吗？他说舒服多了。再过了一会儿，心率真的恢复了正常。从此以后啊，我这位朋友每次发病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保护自己。各地治保主任诬陷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中共自从建政以来，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摧毁了中华几千年来严惩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建立起从上至下的管制百姓的系统。而在迫害法轮功中，这些各层官员，上至中央，下至黎民百姓，都被他裹挟着参与迫害法轮功，基层小官治保主任也在其中。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在历史上迫害佛法的人从来都不能逃脱天理的惩罚。翻开法轮大法明慧网，大陆各个省市县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治保主任还真不少。下面呢，我们仅举几例。第一个例子说的是山西省新绛县万安镇有一个名叫黄振宝的村治保主任，他遭恶报突然死亡。这个黄振宝小名嘎的，41岁，2015年4月底突然脑干出血死亡。他生前担任山西省新绛县万安镇一个村治保主任，在2015年1月27号，也就是腊月初八的那天，山西省新绛县北张镇一个小名叫做玉红的法轮功学员，在新绛县万安镇一果树地里讲真相、发真相年画的时候，被黄振宝绑架。当时玉红向他讲真相、劝善，告诉他分清是非，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黄振宝却说他就不信这个，他什么也不怕，硬要给派出所打电话迫害修炼人。如今三个月不到，黄振宝便遭此恶报突然死亡。他上有老父母，下有妻小，跟着遭罪，希望那些还不明真相的人快快明真相，不要步黄振宝的后尘。第二个例子说的是编快板骂法轮功，西关街治保主任遭恶报，结果祸及到儿子身上，他的独生儿子年纪轻轻就死了。这位死了独子的人是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西关街治保主任郭来顺，男，约50岁。在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各个街道的治保主任成为了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西关街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多次向街道干部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但是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这些人选择了放弃良知，执意要迫害法轮功。这个郭来顺自己也编快板演出节目，谩骂污蔑法轮大法，三番五次协助武安市610人员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在西关街委会召开的党员揭批会上污蔑法轮功，在大街主要出入口书写污蔑法轮功的标语。2013年秋天，郭来顺的独子刚结婚，郭来顺翻盖武安市游览桥街的门市房，看房时郭来顺的儿子和郭来顺的女婿一起上四层楼，郭来顺的儿子从四层楼摔到地面，被铁管砸死。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谁迫害谁就会遭天谴，正是迫害大法急先锋，编造快板害众生，真相从来不肯听，祸害自己断了根。三，辱骂法轮功，河北雄县治保主任遭恶报身亡。河北雄县长庄村郭有柱受中共蒙蔽宣传，仇视法轮功。2005年，他刚当治保主任没几天，就在村广播中辱骂法轮功学员，有学员向他讲真相，他一概不听，还说些不好的话。2006年正月，他妻子心脏病复发身亡，死的时候不到50岁。他没有醒悟，还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又在村广播中骂法轮功学员，还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2009年夏天，上天又给了他警示，他儿子的三马车 就是带车棚的那种马车，在露天放着，被雷击中起火，而周围并没有高大的树木或金属杆之类的物体。2010年夏天，郭有柱患喉癌，有村民说，这回他骂不了街了。有法轮功学员本着善心，再次给他讲真相，他仍然不听。年前，他做了喉咙支架手术，花了10000多元，最后瘦得皮包骨。2011年正月25日死亡，年仅57岁。四，吉林省舒兰市舒郊乡国兴村治保主任遭恶报死亡。吉林省舒兰市舒郊乡国兴村治保主任黄永生，男，60多岁。1999年，他积极追随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多次带恶警绑架本村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多次向他讲真相，他也不听，现已遭恶报并殃及家人。2011年，他上大学的外孙突然身体不适，经检查是白血病，医治无效死亡。黄永生后来也得脑出血死亡。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